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李律师，欢迎收听李律师的刑事诉讼法攻略。今天我们这一集的标题写在817放榜后，这一篇主要是聊聊放榜后的一些我的个人心得还有心情，并且分享几个上榜学生我对于他们的观察，读者可以在上厕所或者闲着的时候听听，这集不听其实也没关系。那放榜这天呢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我自己过去准备考试啊，坦白来讲过程辛苦，但至少没有被折磨过很多年。好，我台大研究所刑法组应届上榜，然后台大研究所公法组我跑去练笔，然后竟然不小心上榜。那律师考试也是准备一年就上榜，因此这段过程啊，其实回头来看算是很幸运的。我课程的学生很多都是同时要背负着繁重勤务的工作压力，你要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换作是我处在这样的环境，我还真的没有把握可以考运顺利。过去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呢，事务所承接了很多警戒的案件，我自己呢曾经经办过的案件最高层级是三线二星的警官，也因此后来远赴高雄工作的时候呢，有机会担任警察考试的讲师，也是很欣然接受这样子的机会。即便现在离开了补习班，还是放不下这块教学的兴趣，误打误撞走到了现在。辛苦准备了一整年却没有得到好消息，我相信内心啊会有一股难以抵挡的失落感，这种心情我认为是必然的，但是呢必须要好好的让这股能量释放出去。毕竟如果考试这条路是无法避免的选择，那肯定要再继续去面对，好好收拾负面情绪，再继续努力下一段旅程。更重要的是前一段经验不会白费，因为会给了你各个科目的基础，而且你也必须好好的去思考前一段经验不足的地方在哪里，该改进的地方在哪里。我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是，很多准备多年的考生从来没有去检讨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，所以不好的习惯错误的观念一直都没有改掉过，这样啊想要翻转上榜是不够的。关于今年上榜的学生，有几位我印象很深刻，其中有一位真的是资优生，第一次给我看练习的申论考卷，我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上榜的实力雄厚，果不其然今年研究所和三等都上榜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反而是他如果没上榜我才觉得意外。另一位学生是第一次准备三等考试，初期给我看申论的练习考卷，看得出来有点底子，经过好几次的练习及讨论，到了后期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议可以提供了，这时候我就知道上榜的气势也已经有了，果然这次就上榜，而且还拿了前三名。另一位学生坦白说申论实力始终只有到我心中的及格边缘，最后也是上了榜。也有学生从头到尾没让我批改过申论题的练习考卷，而是拼命模仿我的拟答，确实这样子也没有特别必要让我批改，而这样子默默练习的方式最后也默默的上了榜。甚至有几位行政的考生被第一题杀到，当天考完跑来跟我诉苦，但都还是上了榜，甚至还考到了前三名。其实应该说每位考生一定都会被第一题杀到，不过综合这几位上榜生的共通的特质是说，考上或许有点意外了，但是绝对都不是侥幸，他们不愿意放弃，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，即便看到考题整个傻眼，但还是硬写出一篇分点分段像样的申论拟答。请注意硬写并不是乱写，必须要从过往学习的基础加上申论写作技巧、灵活的生活经验以及思考来去写申论题，即便遇到这样傻眼的题目还是有办法拿到高分，我的学生有几位都拿超过20分，这个策略我过去讲过很多次了，你只专注自己会写的，结果其实大家都会写，你拿22分别人拿20分其实并不是上榜的关键。像这种容易让人放弃的考题，你努力去写好写满，不小心拿个15分以上，其实已经干掉非常多考生了。今年的考试又再一次印证我的想法没有错。而这些上榜生和各位读者 并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一步一脚印的，终于达到上榜的这个终点。讲到这边，我最后想说，我一向认为考试其实是一场心理战，除了要渐渐超越其他考生，重要的是让自己一天比一天进步，每天进步一点，一年下来就会让你更靠近榜单。那每个人呢，都有适合自己读书的方法，每个人也都有适合自己的老师。我讲的话绝对不是权威，我也绝对不是刑事诉讼法这科最好的老师，各位必须自己先花点时间了解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，包括读书方法以及老师，然后呢，期许自己像一头牛一样全力以赴到最后一分一秒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各位。